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很高兴呢可以和你一起啊，去从神的国，去看主爱中华，去一块呢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民族来去代求，也同时一起去学习，去反思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对自己的社区，对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整个世界可以奉献一些什么。过去呢，郑子民老师已经帮我们讲解了第一讲神的创造和神的国。那在上一回呢，他也为我们讲解了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是什么。那在今天的第三讲里边呢，他将会呢讲到呢神和摩西呢在西乃山上的一个约啊，叫做呢西乃之约。那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呢就记载了，当摩西呢到神的那里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从山上呢就呼唤摩西，就对摩西呢就这样讲啊，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这些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说神呢对摩西讲了一番话，那这番话呢其实是要摩西转达给以色列民听，就是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民作为他的子民，而且呢神对以色列他的子民呢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份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够活出一份圣洁，而且呢他也表达出对他的民的一种爱，就好像鹰背小鹰那样把他们背在他的翅膀上。那之后在二十章神呢就颁布了十诫，里边呢也提到一些爱神爱人的原则，也提到呢怎样作为神的子民在生活里边可以怎样荣耀神。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子民老师，让他更加详细的为我们讲一讲这个西乃之约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
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民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郑子民，很高兴呢又有机会来到真道分解的专题讲座当中跟你有分享。我们会继续从神的国来看主爱中华，那么今天是第三课了，我们会借着西乃之约来谈谈神的国。想到主爱中华这个主题呢，我就想到神在200年前就差派了宣教士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人。那么在春节的时候呢，我就帮联合圣经学院做了一个专辑，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当我思想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怎么样的爱主，也怎么样的爱中国人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极了。今天呢，我在思想，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那么这个福音的棒子今天就交给我们自己的中国人了。那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 应当站起来，接下这个棒子，再把福音传出去。神昔日怎么样借着宣教士祝福中国呢？我相信神今天也会借着中国的教会来祝福中国的。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中国的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呢？我想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我们自己的使命。神在世界上建立教会，目的呢，就是要把福音从教会传出去，让这个教会呢，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教会来认识神。那么这个教会呢，在地上也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也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为主做见证。就拿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第一间教会来做例子哈。当彼得和众使徒啊，受圣灵的感动，一起讲道，带领了3000人信主以后呢，第一间教会就成立了。那么这些信徒呢，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发现呢，主耶稣把他的教训呢教导给使徒，那么这些教训呢就通过使徒呢来传递给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教训呢，也是当时的使徒传下来的。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就聚集在一起，我相信呢他们学习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学习怎么样来爱神。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拯救了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常常的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来爱神。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在当时呢，是一个大家在一起生活，所有的东西都一起共用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在里边呢，真的有很多的功课要学。那么当时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是很有爱心，一起的互相的扶助，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生活。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生活呢，得到众民的喜爱，也就是他们的见证呢，在整个的社区，在整个当时的社会里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力。结果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盼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也好像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为主做见证，发挥影响力。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之约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呢，就与他立约，应许他呢，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神也应许呢，把他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呢，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呢，神也要求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遵守神的约。神也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祝福世界上其他的民族。那么后来亚伯拉罕之约是怎么样实施的呢？我们从圣经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开始呢没有儿子，他就祷告神说，如果我没有儿子，那么生在我家里的人呢，就是神你所赐的。神说，不是，你自己所生的才是你的儿子。那么后来呢，神就祝福他，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拉呢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哎，神就祝福他们，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啊。亚伯拉罕生了以撒。那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呢，神有一次也试验亚伯拉罕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呢？亚伯拉罕顺服神呢，就准备把以撒献上，但是呢，神却用一只羊啊来代替了以撒。这时候呢，神就知道亚伯拉罕真的是非常的爱神，那就继续呢坚固与他所立的约啊。后来呢，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那么呢，雅各是神所拣选的，那么雅各的后裔呢就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就是神的选民啊。雅各有12个儿子，也成为了以色列人12个支派。 那在这些儿子当中呢，约瑟是雅各非常疼爱的，但是呢却被他的哥哥们所嫉妒，后来呢就被卖到了埃及。但是在埃及呢，约瑟敬畏神，遵守神的话，听神的话，那么神就赐福给他，凡事顺利啊。后来他就升到了埃及的宰相。那么正赶上呢，当时迦南地呢有饥荒，结果呢雅各就带着其他的儿子呢来投奔约瑟，他们呢就住在了埃及地。那么经过很多年之后呢，这个新的王起来就不认识约瑟呢，于是呢就苦待这些的以色列民，让他们做苦工，甚至呢害怕以色列人呢生得太快哈，就将他们的男孩子，生下来的男孩子呢都杀死。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啊，说神啊，求你拯救我们。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就呼召了一个人，就是摩西啊，让他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西乃之约的背景了。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法老就不同意。那么借此呢，神就用十个灾降在这个埃及的地上。那么最后一灾呢，就是要击杀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包括动物啊。但是呢，神要求以色列人呢，杀一只羊羔，将血呢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那么在神击杀这些投生的时候呢，就越过所有这样的房子，就拯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也借此呢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当以色列人走到西乃山的时候呢，神就呼召摩西呢上西乃山领受十诫啊，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这个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里边。一开始呢，神就宣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一句话里边呢，神就表明他自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真神。记不记得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向他显现，那摩西呢就问神说，你到底是谁呀？神就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其实呢，原文的意思，神是说，我就是我。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呢，我们要敬拜这位真神。神呢，向以色列人说，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当神讲到说是你的神的时候，神的意思说，我愿意做以色列人的神。这个呢跟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关系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愿意做你的神和你后裔的神。那么现在呢，这些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了埃及以后呢，神再次向他们显明他自己的心意，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愿意做你的神。那也希望呢以色列民愿意做神的儿女，愿意做神的子民啊。接下来呢，神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是神的作为，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拯救的神。原来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成为埃及人的奴隶，他们呼求神，呼叫神呢，神就听了他们的呼求啊，纪念亚伯拉罕之约呢，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地，用大能的手呢把他们带出来，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位拯救的神，他也是一位信实的神。当他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之后呢，他就记住这个约，到了时间呢，他要实践他自己的约，所以他愿意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领出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因为呢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那么欺负以色列人，现在呢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他们就记得神是怎么样用十灾来惩罚埃及地， 洗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啊。那么现在呢，神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呢，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那么现在呢，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他们要往神的应许之地去了。接下来呢，神就将十条诫命呢颁发给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颁发给以色列人呢？原来呢，神是希望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那么在他的应许之地呢，来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的命令啊。这个呢，就是上两次我们所谈的神的国的观念。我们说，在神的国里面呢，有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子民在他的地方遵守他的命令。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啊，他要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么现在欠缺的呢，就是神的命令。所以神呢，在这个时候将十诫颁布给他们，也就是命令他们呢，到了他的应许之地呢，要按照神的命令去生活。所以在这里，神的国的预表呢，也表明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边，我们属于神的子民，也是要在神的国里面呢遵行神的命令。那么当时的迦南地呢，是一个拜偶像成风的地方，在那里所有的居民呢都不认识真神，他们都在那里拜偶像啊。所以呢，神希望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呢，来为神做见证，告诉这些外邦人呢，谁才是真神，怎么样才能够敬拜真神，一个敬拜真神的民族是怎么样一个民族。所以呢，这时候以色列人的表现呢，不单是关乎他们自己的命运，也关乎到神的名，神的荣耀。所以在颁布十诫的同时呢，神就告诉他们说，假如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呢，我就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要违背我的命令呢，我就会咒诅你们。神对他的诫命呢，是非常的严格的，非常的认真的。那在十诫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呢，前四诫呢，是表明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简单来说呢，神就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妄称神的名，还要呢纪念安息日。刚才我们讲过了，在这个迦南地啊，将来呢在他们的周围啊，都是那些拜偶像的人，都是那些拜别的神的人，但是神就告诉他们说，神才是那唯一的真神，所以他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啊，而且呢也不可以做偶像。那些拜假神的人呢，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呢他们就照着那些天上啊地上啊那些动物啊那些植物啊那些他们所看得见的东西，把他们的当作偶像去拜啊。这个是人的一种的败坏，因为呢人造了偶像，希望这个偶像呢能够符合人的意思啊。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们只可以敬拜真神，而且敬拜神的时候呢也不可以造偶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都是被造物，他们不可以代表真神啊。那在这里呢，神特别讲到说，拜偶像的人神必追讨他的罪，但是呢爱神的人呢，神也必向他们发慈爱。所以在这里也看到神非常的希望以色列民呢单单的爱神，跟神呢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关系，我们不可以拿神来开玩笑，我们要敬拜神，要尊重神。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呢，我们特别明白，我们对长辈啊，我们特别的尊重他们，但是西方人呢，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文化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个原因呢，就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轻看神，我们不能够小看神，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啊，我们要尊重神，敬拜他，赞美他。还有呢，纪念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呢，其实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有专门的一天用来敬拜神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休息，因为呢，我们工作了一个礼拜呢，需要有一天的休息。在这里讲到是人呢， 为这个肉体忙碌，但是人的心灵呢是需要跟神有沟通的，所以呢神就特别定了有一天我们要用来敬拜神。那么接下来后边的六诫呢，就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啊，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神就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跟邻舍好好的相处，有一个和睦的一个邻舍的关系。遵守神的命令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这是神的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说神的国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地方遵行神的命令啊。所以呢，我们在神的国里边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第二呢，是神的心意，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与人相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看到亚当他违背神，结果呢让人类啊受了这么多的苦。那么主耶稣呢为了这个罪的缘故呢，也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才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这些进入到神的国里边的人呢，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啊。那另一方面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谈谈就是因信称义与行为的关系。我们得救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所以呢我们得救完全是主耶稣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可以得救。那我们得救呢也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愿意信靠神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救恩里边有份。我们绝不是靠行为，因为呢任何的行为都不能够使人得救。但是另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也就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神恢复了关系，进到神的国里边以后呢，我们却应当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神的国里边呢？就是因为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啊，去遵行他的旨意，在地上做一个好的榜样。将来呢，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更跟主在一起呢，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并且呢，在他的旨意之下，不断的去赞美他，敬拜他。那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呢把这个十诫啊就总结成为两大的诫命。首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接下来呢就是爱人如己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再是硬邦邦的去遵守某些的规条，而是呢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去爱神。因为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已经明白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愿意为我们将他的独生儿子献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够不爱我们的神，而且呢我们应当主动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我们的神。接下来呢就是爱人如己，我们不是只是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就算了，而是呢我们应当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让世上的人，让我们周围的邻居都看到说，哎呀，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跟其他人不同呢？他们为什么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爱心呢？他们为什么愿意爱我们呢？这样子从我们的身上愿意他们可以认识神呢？所以盼望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神的国里边的人呢，我们就要学习爱神，也要学习爱人如己，并且呢，将神的话，将神的爱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让我们呢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这个时代的见证。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当时的教会呢受到很多的逼迫啊，受到政府的逼迫，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受到外邦人的逼迫，可以说呢基督徒在什么地方都要受到人的逼迫，但是呢他们却以神的爱 在社会当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当我翻看一些历史书的时候呢，这些书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比较起来，那些其他的信仰，无论是他们的信仰还是他们的道德水平，明显呢是没有办法跟这些基督徒比较的。尽管他们仍然在逼迫当中，但是呢，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有人信主。原来呢，这个逼迫是不能够阻挡人信靠神的，有的时候呢，反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坚信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信心呢是真实的。那到最后呢，连罗马的皇帝自己也信了主啊，以至于呢，整个的国家都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中国的教会呢，不断的健康的发展，让我们在教会里边有好的信徒，有好的传道人，让我们一起呢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彼此的相爱，也在社会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啊，让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呢说，哎呀，他们非常的有爱心，这些人呢真的是在道德上有非常崇高的标准，借此呢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真神，借此呢也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中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会因着一人来祝福一个国家的。假如今天我们的教会健康，假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蒙神的祝福，蒙神的保守。我们更盼望的是借着我们的见证啊，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进到神的国的当中。好了，今天呢，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彩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说要爱你，要爱人，可是我们做不到，或者我们做的不够好。在今天我们透过西乃之约再一次的去反思实践对我们的意义，你是盼望我们可以更加爱你，你是盼望我们可以更加的彼此相爱，也去爱别人，而神也会因着一人而祝福我们的地，祝福我们的民族和祝福我们的国家。求阿爸天父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愿意呢再次在你的面前立志活出圣洁，再次的去复兴我们里头的爱，以致我们更加爱我们的同胞。谢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盼望呢，在这儿呢也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在这周之内呢可以做一个举动啊，去表达你对同胞对身边的人一份关爱，好吗？好，那么下一回啊，郑老师为我们讲第四讲呢，会提到大卫之约，请弟兄姊妹留意啦。愿主祝福你，使用你，再会。